中美脱歐已經不可逆轉。耶倫敦促德國銀行遵守美國對俄國的制裁規定。太陽花學運再演，台灣又面臨全亡絕族時刻，30,000民眾發出怒吼。一旦中共武力侵台，阿斯麥同台積電可遠程癱瘓晶圓生產。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2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观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感谢大家对三高代谢保的支持，健康520特别推出了15+1好友分享活动，购买15瓶三高代谢保即可免费获得1瓶。分享这个优惠活动，令他们亦能享受这个优惠，快点行动起来，同朋友们一起享受健康吧。详情请上健康520网查询，连结请见置顶留言。美国总统拜登上个礼拜宣布的新关税举措，经济影响有限，但象征意义巨大。新关税的征税目标包括电动汽车、钢铁和半导体，而美国几乎不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但是这些关税代表着2018年前总统川普所加征的关税非但没有撤回，反而变本加厉，从中释放出中美经济脱欧趋势趋向不可逆转的信号。更重要的是，这些关税举措构成了美国对华竞争经济战略的最后一环。对于一战略的形象讲法，是三条腿的板凳。第一条腿是提供补贴，以建立一个从清洁能源到半导体的能够存续的科技制造部门。第二条腿是对威胁这个目标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第三条腿是限制中国获得可能有助于提升竞争力的资金、技术和知识。还有第四条腿，就是同盟友建立统一的经济战线，但这一步骤仍未实现。在国家经济战略方面，美国还是个新手，中国通过一个又一个的5年规划谋求经济主导地位。日本战后的经济崛起是由强大的经济产业省引导的，美国这个战略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甚至没有一个主管部门，这个要归因于美国历史上对国家扶持特定行业的产业政策的警惕，以及总统和国会不同届政府，有时是同一届政府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竞争权力的割裂和分歧。事实上，美国这个战略是逐步形成的。早在2016年，奥巴马政府官员，包括拜登目前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已经开始质疑两党对于支持自由贸易和中国接触的共识。美国财政部长耶伦5月21日敦促德国银行高管加大力度遵守对俄罗斯的制裁，停止规避制裁的努力，以避免自己银行受到可能的切断美元使用的处罚。据大纪元时报报道，根据路透社报道，耶伦礼拜二在与德国银行加盟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财政部新近授权对协助俄罗斯军事相关交易的银行实施二级制裁，这个有助于挫败俄罗斯为乌克兰战争采购所需物资的努力。他说俄罗斯继续采购敏感物资，扩大在国内制造这些物品的能力，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并且更加努力。耶伦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这次会议上发言说，我敦促在座的所有机构采取更严格的合规措施，加强对俄罗斯规避企图的关注。他直接发出警告，要求高管监督其银行的外国分行和子公司遵守制裁规定，并要求外国代理银行客户同样履行，尤其是在高风险司法管辖区。他说俄罗斯迫切希望从德国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获得关键物资，我们必须保持警惕，防止克里姆林宫为其国防工业基地输送供给，并利用我们的金融系统来实现这个目标。就在耶伦发出警告前没多久，美国财政部成功迫使奥地利的奥合国际银行放弃了一项涉及与一位俄罗斯富豪的交易。这个月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 乌合国际银行 RBI 放弃了竞购和俄罗斯大亨德里帕斯卡有关的15亿欧元，大概16亿美元的工业股份的交易。这个交易的失败对这家银行来说是一次新的挫折。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该银行因为和莫斯科的关系而饱受批评。这种压力凸显了华盛顿对欧洲银行和俄罗斯关系的不满和责难。一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财政部曾画面警告奥合银行，由于和俄罗斯的交易，该银行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管道可能会受到限制。5月6号，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致函奥合银行，表达了对其在俄罗斯的存在及其一项15亿美元交易的担忧。奥合银行宣布这一消息之前，其购买建筑集团 Strabag 股份的计划已经承受了几个礼拜的压力。这个举动旨在解冻冻结在俄罗斯的银行资金。一位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承认，西方银行在退出俄罗斯时面临着很多限制，但他们不应该好像奥合银行那样寻求扩大在俄罗斯的业务。这位官员补充说，奥地利监管机构应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以避免系统性损坏机构声誉的风险。该官员表示，财政部将审慎实施二级银行制裁，并与银行合作确保合规。他说，仅是二级制裁的存在就令我们在某些方面达到了我们的目标。德国最大的两家银行德意志银行和德国商业银行的发言人表示，他们已经大幅减少了在俄罗斯的业务，并遵守制裁规定。耶伦说，最令人担忧的是经由中国阿联酋和土耳其而逃避对俄罗斯的制裁。他表示，财政部正在努力挫败我们在中亚高加索和整个欧洲所看到的任何逃避制裁的行为。继十年前台湾爆发太阳花学运后，十年后再次爆发数万民众聚集立法院抗议国会扩权法案。中华民国立法院5月21号续审蓝白国民党和民众党提出的国会扩权法案。40个公民团体号召民众至立法院外抗议审查过程违背民主程序。尽管天气不佳，民众仍冒雨从青岛东路蔓延到中山南路。截止当地时间19时05分，主办单位经文联宣布，现场抗议人数达1.5万人，20点10分抗议人数达1.8万人，21点10分抗议人数达30000。现场有公民团体架设讲台，有人轮流登台演讲，并带领民众嗌口号。民众手持不同标语，包括黑箱国会民主杀手、我藐视国会、不要台湾立院变中国人大等，亦有人拿着太阳花。台下仲不断嗌出冇通过、唔系民主、散会、韩国瑜落台、黄国昌落台等口号。在全日会议中，蓝白协人数优势二读通过其中一条极具争议的藐视国会条款。由于其他修正案各方有不同意见，要反复举手表决，预估可能要到下个礼拜才能够完成三读。在议会休会期间，十几位民进党立委走出议场向民众挥手致意，示威者高呼加油，并用力挥舞手上标语。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对希望之声表示，这次这个法案如果通过的话，比如说藐视国会罪，任何一个立法委员可以肆意地去令国家机密、令军事机密、令企业的机密可以公布于众，这样台湾会丧失任何的自己的防卫的空间，会丧失国际企业进军台湾的机会。他表示，十年前的太阳花学运救了台湾，今日台湾再次面临存亡绝族的关键时刻。联电荣誉副董事长曹兴诚入夜后亦到场声援，他说中共已经对台透过军事战、舆论战和法律战发动战争。法律战是和中共友好的人取得立法院多数，想扩充立法权压制行政权。 他指出立法院不当扩权独大后，就可以指挥行政院、指挥军警，最终走向香港立法会的后尘。曹兴诚说，我今年77岁了，我有名有钱，我不求什么，但是我不能够看到台湾好好的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变成香港这样的一个很差的情况。我们不要变成香港好不好？在台北大同区营业的港式茶餐厅九月茶餐厅的老板透过 Facebook 发表了珍惜台湾的贴文，表示自己已经去了立法院，并呼吁大家饭后可以一起到立法院台湾加油。照片显示他们带了一些果冻和能量饮料前往位于中山南路的济南教会支援抗争者，放满物资的台上面摆放着我们香港人支持台湾人的标语。济南教会因雨势大而开放大礼堂给民众使用，礼堂内逐渐挤满民众，外面还有人设育婴幼儿专区，搭建帐篷和暴雨空间，很多家长推着婴儿车带着儿童走上街头。虽然示威者没有激烈行动，台湾警方仍然动员超过200警力到场维持秩序，立法院的各个出口都有警察戒备。民团、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和台湾人权促进会在现场提醒示威者，如果被逮捕不要跟警察起冲突，跟他们说要找律师，并提供了法律辅助专线。公民团体预计2月24号、28号将继续审国会改革相关法案，呼吁民众继续出来声援。美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非常驻研究员宋文迪向彭博表示，该改革法案似乎是要试图削弱政府的治理效能。全球绝大多数的先进晶圆都由台湾生产，而荷兰的阿斯麦是目前唯一有能力生产极紫外光光刻机的半导体设备厂商。知情人士透露，如果中共武力侵台，荷兰半导体制造商阿斯麦和台积电都具备远端切断先进晶圆制造设备的能力，可以令极紫外光光刻机终止运转。彭博社5月2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官员曾私下向荷兰及台湾政府表示担忧，一旦台海爆发战争，全球最先进的晶圆产业或者落入中共之手。知情人士说，荷兰政府就以一威胁和阿斯麦公司会面，后者说他们已经就中共入侵台湾进行模拟测试，以更完善地评估风险。阿斯麦向荷兰政府保证，他们有能力远程终止包括极紫外光光刻机在内的设备运转。台积电亦表示，如果发生军事入侵，台积电工厂将无法继续运营。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去年9月份接受 CNN 采访时曾暗示，任何入侵台湾的人都会发现公司的晶圆制造机器出了问题。他说，没有人能够用武力控制台积电，极紫外光光刻机的大小约同一辆公交车相当，需要定期维护和更新，每台售价超过$2.17亿。台积电是极紫外光刻设备全球最大的单一客户，该设备系列利用高频光波列印现有最小的微晶圆晶体管，用在生产人工智能晶圆和敏感的军用晶圆。阿斯麦的技术一直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以防相关技术落入中共等晶圆竞争国家之手。荷兰早就禁止阿斯麦向中国出售极紫外光光刻机，今年1月亦在美国的要求之下扩大禁令范围，禁止阿斯麦出口第二先进的深紫外光光刻机给中共。然而有证据表明，这些限制措施可能来得太迟，无法阻止中共在晶圆制造上的进步。彭博社10月份在对一款智能手机进行分解后报道称，华为去年生产了一款智能手机，其晶圆采用了较旧的阿斯麦光刻机和两家美国供应商的工具，可与苹果公司的 iPhone 相比美。中共政府将技术自给自足作为国家优先事项，华为推进国内晶圆设计和制造的努力得到了中共政府的支持，不过中共为此付出的代价亦相当之大。中芯国际 作为中国半导体产业支柱企业，为了支持华为突破美国制裁而进入政治性生产，从去年年初开始利润一路下滑，今年一季度净利润较去年同期暴跌将近70%。5月20日，赖清德就任台湾总统，誓言要在面对中共压力下继续和其他民主国家建立关系，同时加强对抗中共的军事集结，保持台湾民主的安全。中共对此如望再背。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